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37节，诗人说，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，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。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倚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心灵粮食。我们思想心灵粮食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15章15到21节。耶利米书15章15到21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灵焦和甘美。
光明如日在中天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远离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。
我不惧危险，亦不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救主常同在，我有大平安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远离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远离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。
15章15到21节，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，求你纪念我，眷顾我，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，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。要知道，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，也没有欢乐，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。因你使我满心愤恨，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？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，不能痊愈呢？难道你待我有诡诈，像流干的河道吗？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再带来，使你站在我面前。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，他们必归向你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 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，他们必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搭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，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六节，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，经文说道：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心灵粮食》。我爱美食，我喜欢看到食物摆得漂亮美观，更爱品尝食物的美味。如果我可以随心所欲，一定会吃得过量。当然，我的腰围尺寸也会节节上升。多亏我有马蒂这个好太太，她在适当的时间就会善意地提醒我要吃适量的健康食物。先知耶利米的想法很有趣，当他得着神的话语，即使是神审判的话语，他就当食物吃了。这不禁让我反思，自己对神的话语是否也像对美食那么喜爱，那么急切，那么需要。当然，耶利米并没有真正把神的话吃进肚子里，他只是以此表达自己读了神的话，并且在内心反复咀嚼。我们的内心正是神话语所要到达的地方，他的话语是我们心灵粮食。当我们吸收了他的话语，圣灵就会给予我们力量，使我们更能活出耶稣的样式。他的话语改变我们对神、对金钱、对仇敌、事业和家庭的看法。换句话说，他的话语是对我们有益的。所以尽情地把神的话语吃进心里吧，你一定能体会先知耶利米的这番话。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主啊，是我心渴慕你的话语，感谢你让圣经成为我们的灵粮。求你引导我读你的话语，咀嚼它，消化它，明白你的话语能成为我软弱心灵的力量。摄取神的话语，使灵命长保健康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、更能意识到神；二、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、明白神的原则；四、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、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心灵粮食这个题目，享用美食使心中欢乐。今天我们是否如同喜爱美食那样喜爱神的话语，并且是深深喜爱 感到急切需要呢？神是说话的神，他乐意启示自己，把自己的心意指示他愿意指示的人。今天神继续用已经说过的话，就是已经写成的圣经，对我们说话。他要我们尽心听，要我们天天领受他的言语。主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约伯记23:12，约伯说，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，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。约伯之所以能够完全正直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因为他看重神的话语过于需用的饮食。在约伯的心里，神的言语尤胜美食。大卫说，神的话语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神的话语如同不止息的甘泉，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田。神的话语何等宝贵。罗马书15:4，保罗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孔子说，君子谋道不谋食。如果我们只有属肉体的感官，只会分辨哪一个餐馆好吃，只满足于口腹之欲，对神的道却不明白也不追求，那就可惜了。神每天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筵席，让我们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行走天路，直到天成。先知耶利米在遭逢苦难的年代，以得着神的言语为了心中的欢喜快乐。圣经里每一节经文，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都有它存在的用意和理由。诗篇119:18，诗人说，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一个智慧人能够从历史，从政治，从伦理，从经济，从心理，从社会，从教育各个角度看出人为什么需要耶稣，看出神话语的宝贵，以至于对这个世代呼唤说，世人啊，我为你们哀哭，你们落入这样的困境是因为没有耶稣。如果我们一直是以别人的思想来左右自己的看法，只是一味接受别人的观点当做自己的观点，我们就必然会被别人拖垮，因为别人错了，我也跟着错了。但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是一个寻求神，明白神的心意，能够用神的角度去衡量事物，而且能够依着圣经的原则去做出回应的人。过去我们所思所想跟世人没有分别，尽都是世俗的观念和想法，我们不会想到神怎么看。但是当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，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之后，我们领受了神的言语，咀嚼消化，就能渐渐明白神所想的，我们对周遭事物的看法也就开始有了改变。在相对的价值观范围里，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。很多人看人生看得很负面，很消极，很悲观。但是当我们认识神，明白他对我们的爱，知道我的一生是神所设计和掌管的，神在每一个他所爱的儿女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和目的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神的路是最美最好的，我的心境就不一样了。神不但为我定了计划，并且他与我同行，他引导我，指教我，并且安慰我，如同云柱火柱在旷野引导以色列百姓。神借着圣灵做我们前行的引路使者，虽然环境依旧，但我们看法不同了。人类因始祖犯罪堕落，陷溺于罪恶的苦境里，走向沉沦灭亡。加拉太书4:4-5，保罗说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我们打开神的话语，就晓得神不是不管我们，而是有他的计划。 这计划是在永恒中所定的。神把他的旨意启示在圣经里，把他的救赎应许写在圣经里，我们一明白，我们的心就开了。一位近代中国基督教思想家张立生博士，从小就跟着母亲的传统信仰诵读佛经，皈依了佛法。长大以后呢，他有了自己的看法，以为各个宗教可以观其会通，求其并行不悖之道。他以为无论是儒家、佛学、印度教、回教、基督教或者犹太教，都是从原始的一神信仰来的，所以谁也不要排斥谁。在主观上他一直这么相信。以后当他在上海基督教办的大学读书，基于民族情感，很自然地把基督教当作是洋教，从心里厌恶，并且写文章诋毁攻击。到了50岁，他信了耶稣。信主以后呢，他回想过去这一切，原来是当时错误的理解，把人主观的揣摩和神的启示等量齐观。信主以后他觉悟过来，他说人在观念中有神，但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事情，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。渐渐的，张立生就把出于人揣摩的、人本的、哲学的、理智的、自然的、人文小学，和出于神的恩典、信仰的、超凡的、属灵的圣道，两条路线做了区隔，把出于自己的和出于神丰富的怜悯的做了二分，把属地的和属天的重新比较。他为了明白神的话语，几近废寝忘食，在美国高登神学院的图书馆里博览群书，终日钻研，写下许多极有分量的著作。他说唯有圣经真道能改变人的生命，提高生命的素质，而活出有意义的人生。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当我们爱慕学习，就能更明白神的看法，而因着明白神的看法，我们对环境、对事物的回应也就跟着不同了。透过环境看神，如同大雾里看太阳，看不清楚。透过神的话语看环境，就能够云开雾散，拨云见日，把日光之下的事物看得分明。比如今天许多人对身体有着错误的看法，有人说身体是灵魂的监牢，所以要苦待身体，只求灵魂解脱，灵魂得救。这并非圣经真理，因为身体从来就不是灵魂的监牢，而是神的殿。神借着他的灵与我们同住，神与我同住，他住在我里面，他永远与我同在，永不离开我，这是何等荣耀的福分。雅各书1:16-17，雅各书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约翰福音9记载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这个人生来瞎眼，由于没有工作能力，只能在一旁坐着讨饭。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的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当时门徒对于疾病、对灾难的看法，离不开祖先作孽祸延子孙这种传统思维。他们的观念就是因为这个人有罪，所以啊，神报应在他身上。他们心想，好人不会受苦的，受苦必定因为犯了罪。所以门徒看见这人坐着讨饭，生来是瞎眼的，就问耶稣，是谁犯的罪？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没有说要是他过去没有犯罪就好了，也没有感叹啊，都是因为他的父母，要是他父母没有犯罪就好了。耶稣为这人的瞎眼提供了另外一个答案。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 原来神有美意在他身上，神要借着他的瞎眼，借着他的残缺，成就一般正常人无法做到的事。有句话说，真正决定你生不生气、受不受伤的，不是事件本身，而是你的想法和看法。一个人对疾病或残缺的看法，可以毁了他的一生，也能让他大有成就。感谢神，他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之后，我们的心就喜乐了，就不再因为患病或者因为身体残缺而忧愁、而沮丧，而是懂得全然倚靠主，让主在我们身上成就他要成就的美事。又比如财富，现代人劳碌求富，但箴言三十章八到九节，亚古尔向神所求的是：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人活着的目的是要荣耀神，而不是追求自己的虚荣。不要用换不回的健康去赚用不到的钱，要像亚古尔一样求知足的生活。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从小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赚大钱。到了33岁，他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。43岁，他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公司。到了53岁，他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，而且是当时唯一的亿万富翁。但是不久，向来身体硬朗的他，罹患了一种脱毛的疾病，头发完全脱落了，甚至睫毛、眉毛都掉光了，整个人干瘦到活像一具木乃伊。他感到人生毫无乐趣，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？到了54岁，医生估计他活不过一年了。以后他信了耶稣，他领悟到主耶稣所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真理，他开始反过来大量的捐钱。他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，用大笔大笔的钱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他开始睡得着，吃得香，能享受人生了。洛克菲勒一生做了很多善事，都是因为神的话改变了他。他开开心心地活到97岁才安然离世。他的墓碑上是这样写着：我在地上所投资的都会过去，但在天上所投资的将存到永远。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，使我们可以不用选择跟随世界的看法来生活。明白神的话语，就可以使我们不在不知不觉中偏向以人为本的人生观，而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过有智慧的人生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，保罗说：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，使徒约翰说：少年人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当试探来到的时候，我们想起神的话，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，因为神的话这样说，我就不会受迷惑陷在罪里。先知耶利米说：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主的话我们不但领受，还有消化，成为生命的内容，直到我们行出来。主说：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撞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随着年岁增长，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能够更明白主的心。而因为每天得到神的言语，我们心中更充满欢喜快乐。那些不敬虔的人讨厌圣经，以为是沉重的包袱，是人性的枷锁，但对属神的人来说，那是属天的灵粮，那是我们喜乐生命的指南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，彼得说：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感谢神，求主赐我们爱真理的心，叫我们信从真理，生命进到更长进、更自由、更丰盛的地步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得了秘诀。
我知道怎样储备钱，我知道怎样储丰富，我犹豫，我缺乏，我都已经
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你有许多话要对爱慕你的人说，你要我们向你大大张口，你应许必给我们充满，你要我们爱慕你的话语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般，你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，经得起考验，你的言语对我们尽都有益。求主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求主天天赐下你的话语，叫我们欢欢喜喜奔走天路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光明如日在主天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远离，安息安息，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。